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有声色彩微信公众平台，我是今天的主播静初，我在安徽蚌埠。今天给大家播读的原创小说是《相遇只为刚刚好》，作者森七。一切都要追溯到大二那年，季从新报名参加了一个歌舞类视频拍摄的志愿者招募。虽然说唱歌有点跑调，但是有着不错的外形，并且跳了一学期的健美操，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舞蹈基础的季从新成功入选。不过只是被安排当一个打酱油的小群演。周六的早晨，季从新拿着刚刚从校门口买的还冒着热气的包子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慢悠悠地往集合地点走。一抬头，在呼出的一口白气中看到了隔壁宿舍的徐岩。
你也来做志愿了？
季从新含着还没咽下去的包子，含含糊糊地打了个招呼。
对呀，
徐岩答道，
正好咱俩还能一起。
吃早餐了吗？我还有个包子呢。季从新拎着装包子的塑料袋向徐岩递了过去。徐岩接过道，
哎呦，太好了，我早上起晚了，怕迟到赶不上大巴车，妆都没咋化就跑了过来。
放心吧，凭我的经验，人肯定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到齐。季从新吃完包子，去路边的垃圾桶扔掉塑料袋，转过头，快看那边有个超帅的小哥哥。徐岩顺着季从新的视线望去，不远处的男生白白净净，头发略长，穿着衬衫工装裤，个子不算太高。
他呀，动漫社的副社长。
怪不得我觉得他特像从国漫里走出来的，一看就是动漫社的。聊着聊着，大巴车过来了，领队拿着手机开始点名。男生仰头答。一行人上了车，季从新同徐岩坐到了一起。
原来叫孙嘉玲，你知道他哪个院的吗？
季从新问。
这个我不知道，你可以问问动漫社的人。
这是季从新第一次见到现场的拍摄画面，导演拿着话筒指挥着现场的每一个环节。不过作为群演，季从新只负责在最后面一边摇摆一边跟唱。不出所想，孙嘉玲是主演，音乐一响起，他迈开腿缓缓地走入场内，跟着音乐变换着动作，肢体顺畅流利，个子虽没有旁边的男生高，但是胜在身形挺拔，还真是有些魅力，连背影都那么好看。季从新心想。离拍摄结束已经过了几个星期，季从新早已把那个叫做孙嘉玲的男生抛到脑后。临近期末，化工院的实验课也差不多结束了，因为缺了一次课，实验老师临时为季从新所在的班加了一节，和食品院的某个班一起上。季从新磨磨蹭蹭的毛病总是改不掉，这次实验课又一次迟到，只能坐在实验室最后一排。实验两个人一组，独自一人的季从新只好自己做。正当他手忙脚乱地摆弄试管，后面实验室的门口传来了一阵急急忙忙的脚步声。咯吱，门被推开，有人走了进来。老师说道。身边坐下来一个人，季从新扭头一看，竟然是孙嘉玲。看着季从新惊讶的神色，孙嘉玲有些不解，随即笑了一下，露出了一口白牙。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，总是有些尴尬。为了打破这份微妙的气氛，季从新说，嗯，真巧，我之前在北广场做志愿的时候见过你。啊，是啊，不过我是个小群演，在最后一排，全程看你背影。季从新笑意盈盈地把手中的试管递给孙嘉玲说，终于有人和我一起分担了。交出了手中的东西，季从新抬头环视了一圈，看到坐在教室前排的徐岩冲着自己挤眉弄眼，冲他吐了吐舌头，扭头看向孙嘉玲。男生手握着试管，酒精灯忽暗忽明的火苗给他修长干净的手指附上了一层淡淡的暖色。认真专注的男生果然最帅。 一堂实验课下来，两个人一边做实验一边聊天，说说笑笑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回去之后，季从心觉得自己和孙嘉玲也算是认识了，便在之前做志愿时建的群里翻了翻，找到孙嘉玲，备注季从心，发了好友验证，对方很快就同意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季从心果断同孙嘉玲聊了起来，偶尔在学校里碰见打个招呼，两个人关系变成了点头之交。
紧张的期末复习就这样开始了，平时游手好闲的季从心这个时候才开始亡羊补牢，成日拖着迷迷糊糊的脑袋往图书馆跑。图书馆的每一个阅览室在期末这个时候无一例外的人满为患，季从心逛了一大圈，正准备灰溜溜的回宿舍，却在顶楼阅览大厅的角落里看到了安安静静一个人的孙嘉玲。季从心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，快到对方的身前，男生抬起了头，四目相对。
图书馆人真多，我都准备回宿舍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了你。
季从心指了指对面的桌子问道，
你这里有人吗？我能坐这儿吗？
孙嘉玲摇了摇头，没等说话，季从心便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开始手忙脚乱地找书。男生笑了笑问，季从心抬头苦着脸答道，
我忘带书了。
孙嘉玲推了推眼前的书，季从心立刻心花怒放地应承道，
哼，好啊。
在这之后的每一天，季从心果断地抛去了约自己去图书馆的舍友，天天跟着孙嘉玲好好学习。令季从心没想到的是，孙嘉玲学习很好。
我以为你们这些社团领导人每天都专注搞活动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
孙嘉玲刚刚讲完复习题的最后一道大题，季从心感叹道。孙嘉玲把自己的笔记递给季从心，季从心应了一声，低下头看着眼前的笔记，这么被一个帅气的学霸小哥哥关爱，感觉颇为微妙。身旁的窗子开着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夏日里微微的暖风吹动着两个人额前的碎发，不远处的篮球场传来咚咚的篮球落地声，真是妙不可言的浪漫。
刚一进女生公寓楼，就被后面的徐岩叫住。咦，你在我后面啊，我都没发现。
你和你的小哥哥聊得那么投入，哪能注意到我呀？
徐岩挤了挤季从心的肩膀说，
小姐姐战斗力不错呀，这么快就得手啦？
哪有？
季从心解释完了前因后果，就听徐岩说道，
你都成八卦对象了，我动漫社的朋友跟我说，他们副社长每天都和一个小姐姐去图书馆，活动都请假了。
啊，不是吧？季从心十分诧异，虽说我对孙嘉玲有点想法，但是跟着人家去图书馆真的是为了考试，我真没想到他学习那么好。
没准人家也看上你了，为了你啊，把动漫社的活动都推了。
季从心摇了摇头不再说话，人和人的关系总是瞬息万变，来日方长，谁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。无论是如何的紧张，该来的考试总是要来。季从心坐在考场内，手上的笔不停地转，等待着的试纸来到自己手中。卷纸发了下来，季从心扫了一眼，不由得欣喜又惊讶。卷纸上的知识点，大部分孙嘉玲都给自己讲过。考场热火朝天，季从心奋笔疾书，提前交卷，美滋滋地走出了考场。打开手机，就看到了孙嘉玲的消息。
都是你讲过的，我记得呢，大学第一次考得这么顺利。
季从心回复道。孙嘉玲问，
下次考试还有一个星期。
季从心答道，
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
季从心愣在原地，脑袋里全是不可思议，兴奋和期待充斥着内心。浓浓的夜色，即使路灯的光不那么明亮，女孩脸上的笑还是清晰可见。
直到进了宿舍，季从心拿出手机想再看一遍那条令自己无比激动的消息，这才发现还没有回复孙嘉玲，马上回了一个好啊。季从心不舍得挪开眼，定定地看着手机屏幕，几乎对方是秒回。季从心回应。下午清澈辽远的天空之上，日光毫不吝啬地穿过云层倾泻下来，一出公寓楼，季从心就看到了等在楼下的孙嘉玲。路过的女生总是多看两眼，帅哥到哪里都有惹人注目，季从心心想。和孙嘉玲在蹦床工厂的时光十分愉快，两个人像孩子一样蹦来蹦去。季从心掉到海绵堆里，正挣扎着起身，就看到孙嘉玲递过来的手。季从心犹豫了一下，把手伸了过去。男生虽然清秀，但是手掌十分有力。季从心被他拉起，对自己说：“有什么好害羞的？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考试一个接着一个，季从心心里一直乱乱的，因为孙嘉玲一直都没再理过自己。不会是个花心大萝卜吧？聊完人家女生就撒手不管了？徐言道。季从心把这事儿同徐言说了，这段时间总是想着孙嘉玲，连考试的时候也不例外，索性雾化之后再没有太难的考试。算了，马上就要放假了，估计人家只是一时兴起，我自己去操场走走，放空放空大脑。告别了徐言，季从心独自来到了操场。操场上的人没有平时那么多，季从心一眼就看到了远处正在跑步的孙嘉玲。这是蹦床之后这么久以来，季从心第一次见到孙嘉玲。他有些恍惚地望着男生，被冷落的委屈和对感情的不安一下子涌上心头。不知哪里来的冲动，季从心一跺脚跑了过去。孙嘉玲看到从远处跑来的季从心，赶紧跑去，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。孙嘉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季从心看着前面愣住的人，有些胆怯，对自己的冲动有一点后悔，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于是继续问道：
为什么给我划重点？为什么约我去蹦床？为什么又一直不理我？你个花心大萝卜大猪蹄子，你到底要把我怎样？
说着说着，眼泪都要快掉下来了。季从心低下头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他不想让对面的人看到自己的狼狈，把眼泪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季从心抬头，瞬间恰巧对上了孙嘉玲的目光，时间冻结在空气里。孙嘉玲轻笑一声，打破了沉默，说：季从心咬了下嘴唇，又鼓起勇气问道：
那你为什么约我去蹦床？
季从心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有些迷茫，男生红扑扑的脸上全是汗，头发微湿，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往脖子里淌，明亮的灯光落下，无数的尘埃在周围浮动，像是要落进他明亮的眼眸。孙嘉玲解释。季从心和孙嘉玲对视了几秒，心里骤然轻松，傻笑了起来。男生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季从心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，耳边是男生的呼气声，仿佛解脱，大叫道：
啊，我脱单了！
孙嘉玲被季从心的反应吓得不知所措，看到周围的人投递来的目光，拉起季从心的手，飞快地走出操场。爱情中最美好的事，莫过于自己喜欢的人也恰恰好喜欢自己。一路上，季从心蹦蹦跳跳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好心情。孙嘉玲看向身旁的女孩，眼里满满的笑意。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，季从心没有回家。 爸比妈咪，你们的女儿刚刚恋爱，感谢体谅。孙嘉玲听到自己女朋友的隔空道歉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小女孩有些可爱，便把她拽到怀里揉了揉头。季从心从未想过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，虽然青涩，但是极其热烈地爱着自己。感到男友肆无忌惮地袒露着对自己的爱意，季从心不顾旁人的眼光，抬头吻住了对方。孙嘉玲抬手拥抱身前的女孩，女孩衬衫的口袋上别着男生刚刚送的胸针，戴在与心最近的位置上，记录着心跳。季从心会一直收藏着，胸针上的干花葱茏却不张扬，即使没了颜色，没了水分，也丝毫不觉得他们会枯萎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原创文字，可以关注我们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祝您晚安，好梦。